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请到了丁来聊一聊 Vim。 丁是一个 Vim 用户，也是一个 Vim 插件的作者，我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丁
，大家好，那我真名叫丁烨，之前是在阿里巴巴工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原因用 Vim 比较其实现在是比较少了，之前是比较多的，然后自己写了一个叫 Control SF 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们这一期录制的嘉宾还有 Like9M 和 Adam， 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Adam。
大家好。
那我们先聊一下我们现在几个人用 Vim 分别是什么状态吧，然后用 Vim 感觉自己掌握在什么阶段。
那我先聊。
好的。
那我现在编辑器可能因为工作上主要用的是 Java， 所以可能现在使用 IDE 的比较多，不过在处理一些像 JSON 文件啊、 XML 配置啊，或是可能有时候需要反编一下架包之类的时候会用到 Vim， 我目前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那其实我在工作里面也是用 Java， 所以我跟你差不多，其实我也是用 IDE 写 Java，然后其他所有文件都是用 Vim 的，比如说 Python，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在命令行敲比较长的命令，我也会打开 Vim 来敲，因为你按那个 Ctrl X Ctrl E 不是能打开编辑器来编辑 Shell 命令吗？
嗯。
然后一些 SQL 的客户端，比如说 MyCLI 也可以支持用 Ctrl X Ctrl E 打开那个编辑器写完 SQL， 然后你退出 Vim 它就给你执行，就跟用那个 Vim 写 Git Commit 一样。
其实 Vim 还有蛮多插件就支持在编辑器里面直接打开 Terminal 的功能，就是运行 Terminal 命令。
但是我用 Tmax， 所以我有很多个 Terminal，所以一般不在 Vim 里面用 Terminal。
那我说一下吧，就是我感觉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直接用 Vim 是什么时候了，可能编辑一次，可能就是那种要直接编辑一个文件的时候，然后你又是在服务器上还是会用。但是我平时写代码就是不论是什么编辑器都会用 Vim Keybinding， 所以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直接用 Vim 这个软件，但是是在用 Vim 的各种快捷键。对，然后其实你们之前说用 IDEA， 我感觉应该也是有 Vim Keybinding 的呀，所以其实对吧，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在用 Vim， 我感觉。
这个倒是承认的，我每次下载完 IDEA 的时候都得第一个下载插件就是 Vim Mode。
对啊，我也是啊。对。
我这边比较类似吧，就是其实如果是工作中写一些生产代码，因为最近在写 Golang 嘛。对，其实我在用 Golang。然后可能写 Python 的时候，在之前如果是很大的 Python 项目可能会用 PyCharm， 对，然后如果小的就会直接选择 VS Code， 但是都要去配 Vim Keybinding。然后我刚才看一下我在我本机上的 Terminal， 看一下我上次用 Vim 是在干嘛，我发现就是除了我在写生产代码，其实在其他的时候做任何这种文本编辑的可能都是在用 Vim 吧，比如说写一些配置呀，对，或者是看 log 呀，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时候会直接去打开一些 Go 或 Python 的一些本地文件，可能都会还是倾向于在 Terminal 里直接用 Vim 吧。不过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和 Like9M 不太一样的就是，自从 VS Code 出了 VS Code Remote 之后，我可能远程的这种编辑，我更喜欢用 VS Code Remote。对，因为本地的这种时延，你就会感受不到这种网络时延，对，可能会顺畅一些。
那你的意思是直接在 VS Code 里操作那个就 Terminal 的一些命令吗？还是
不是，只是说远程的去编辑我服务器上的一些文本文件之类的。
对，因为这种你就是打开跟保存的时候才有那个网络请求，不像 SSH 每个字符都要等。
就是如果你的网络状态不好之类的，你可能输一个字符卡一下，或者你的命令就会有一种卡顿感，你一通敲完键盘然后慢慢的屏幕显示出来。
等半天。
还没用过 VS Code Remote， 应该尝试一下。
对，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个公司有很多 跳板机的话，层层跳板机才能登录到那个生产服务器，这个就用不了了。其实
我确实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有的公司他选择的是、
哦、
比如说是跳板机可以转发你的那个 SSHK， 对，你可以直接转发过去，其实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有一些公司会选择一些、
这样还是
有一个开源的库叫 JobServer， 对，它其实可以帮助一些公司去管理这种堡垒机，但是它就完全屏蔽了这个 SSH 的转发功能、所以你确实是用不了这个 VS Code Remote、
那 Vim 有这种 Remote 的东西吗？
听起来原理上面来说应该可以实现了，不过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你就基于 SSH 协议把一个文件给下载上传就可以了。
其实就相当于本地编辑完，然后再把那个文件通过 SSH 保存到远程。
可能是不是如果加这样一个功能，它需要就是在 Vim 本身那边做一些修改，比如说要暴露一些东西之类的才能做到，然后这个是不是就不是某一个插件能完成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感觉如果最简单的实现方式的话，就是 Vim， 比如说有一个叫 Vim Remote 的插件，它会你在比如说通过命令不通过 SSH 协议登录到远端的一个服务器，然后在它本地打开它本地的一个文件的时候，把那个文件的内容通过 Terminal 就传到了本地，然后编辑整个发生在本地，然后编辑完保存的时刻，然后再把这个就通过Terminal 然后再传到远程，我感觉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哦、对对对对，其实那些编辑操作完全都不需要传，
对
就
对，完全不需要传，
感觉就需要一个打开的 hook， 然后有一个保存的 hook， 然后在本地不要存文件，用一个 temp file。
哎，我知道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其实也许
可
以配合一下，就是我忘了那个项目具体的名字了，就是它可以指定你本机的一个文件和你 SSH server 去做同步。对，它会有点像 rsync， 但是说它还是基于说最后的修改时间，然后它提供很多这种同步模式，比如说只从本机往远端同步，或者双端选最新版本，程序改也会给你同步过来这种。那个名字叫 Mutex 什么什么 Mutex Sync 还是啥的，我有点忘记了，我可能待会儿找一下看一下。
但我觉得像这种编辑器的 remote 模式，它应该就是还支持一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显示你的远程服务器上的这个文件数之类的吧，这种才能给你一个
对 VS Code
的
remote 编辑的感觉，就可以支持说我可以模糊匹配一些文件，对，我只需要输入部分文件名，它可以列出来都有哪一些，然后你选一下就打开了它，然后就可以编辑、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最就是最 trivial 的实现方式，就可以用 rsync 嘛，把 rsync 相当于把远程的根目录，比如说 rsync 到本地一个挂载到 rsync 本地的一个目录下，然后你用比如说 vim 然后就打开那个目录，然后整个同步啊什么操作其实都是 rsync 在帮你做，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就很 trivial 的一个实现。
可能同步，我觉得可能同步就是同步 content 会比较问题比较多，我觉得还是同步一个这种 metadata， 然后把它就是只是显示出来一个那种镜像，但是你的修改
对修改在实际
就是并不是在对并不是修改本地会好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四个是怎么学习 Vim 的，怎么入门的，因为 Vim 的学习曲线是比较陡峭的，然后可以给新人有什么建议。
我先吧，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Vim 是看一本书，也是我的 Linux 启蒙书，叫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我当时刚上大学，然后想学 Linux， 所有人感觉入门都会推荐这本书，然后在当时可能然后我就去看，然后看了之后其实里面会有一个部分提到了说 Vim， 以及提到了一些 Vim 的基本操作，然后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Vim。 对，但是其实我后来会发现其实网上很多教程会告诉你说，比如说什么 I 是插入， A 是后面追加，然后 DD 是删除一行啊，就是直接告诉你执行哪两个按键会干嘛会干嘛。对，但是我会觉得 那个学习可能不是特别有效吧。反正我是后来偶然有一次就是知道了有一个东西，就是 Vim 自带的 Vim Tutor。 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遗忘了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已经用 Vim 很久了。
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啊，就是你在你的 terminal 你安装完 Vim 之后，你输入 Vim Tutor TUTOR， 对，就会进到一个 Vim 编辑器里，然后它已经预制了一个 Vim 的操作说明的文档，你就可以根据文档按那个键，然后看效果，然后熟悉 Vim 的基本操作。对，然后再后来就是，对我来说再进阶其实就是找各种插件，然后去配置一下自己的 Vim。 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开始用起来 Vim， 到逐渐熟悉 Vim 吧。
那你在 Vim 之前都用什么呢？
我在 Vim 之前没有写程序啊。
好吧，
我在用 Vim 之前刚上大一嘛。对啊，我在用 Vim 之前可能比如说上课老师就是啊，大家打开这个 QBasic，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 QBasic 吗？啊，不对，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什么？是 Turbo C， 对，大学 C 语言课啊 ，Turbo C， 对，然后刚好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着用 Vim 吧，对，以及如果不用 Turbo C， 因为反正当时写 C 的时候刚好开始做一些算法题嘛，都特别简单，就单个 C 文件就搞定了。然后，哎呀，还有用一个叫什么？Code block 还是啥的，反正就是有一个版本
C 加加的一个
无版图自带的一个代码编辑器或者是什么的，对，当时也不太熟，反正就是单纯的写嘛。然后再后来就学习了用 Vim， 开始用 Vim 来写代码。
那你是一开始就是在 Windows 用吗？还是
没有在 Linux 用，因为刚好那段时间在自己学 Linux 嘛。
哦，
对，
我就感觉。就是 Vim 的普及有个问题，就是你像大部分人一开始上大学都是 Windows 嘛，就是还不会 Linux， 然后你肯定首先接触的就是 IDE， 就是然后直接在 IDE 里面编辑，然后编译运行这样子。然后就如果用 Vim 的话，相当于你还需要去有一套那种命令行里的工具链去配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入门的一个阻碍吧，算是。
嗯，确实是，不过我还就是，那我说说我的，顺便就，我当初其实是写 Vim， 其实就是在 Windows 上，然后用的也是 GUI 版本的 Vim， Windows 上那个好像叫 GVim 嘛，我记得。然后我那时候之所以用 Vim， 是因为我是数学系的，那时候是要写，那时候硕士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那时候大家都推荐啊，论文要用 LaTeX 来写论文，然后对
LaTeX，
那个发音好像叫 LaTeX， 我记得它虽然最后是个 X， 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它没有什么编辑器嘛，当时因为数学系也不写代码本来，所以那时候就搜了一下说 LaTeX 应该用什么东西写，然后就搜到了一个说 Vim， 一个说 Emacs。不过中国好像 Vim 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就随大流的就开始学 Vim。 然后当时是怎么学的，其实刚刚 Adam 提到的那个 Vim Tutor， 我也是最早看那个教程，它其实相当于是游戏里面的新手关教学关一样，一步步让你熟悉 Vim 操作的。然后之后其实主要看的就是 Vim 的帮助文档，其实 Vim 帮助文档写的蛮详细的，而且是有中文版的，它虽然默认是英文的，但是有 Vim 中文社区是有翻译的，每一版都有翻译的。我当时就把那个它的翻译过的中文的文档下载下来，然后就没事就相当于一张一张的看下来，差不多就是这样，也就渐渐的开始用 Vim， 用上 Vim
比较硬核，看文档
正统的入门方式。
其实主要还是有中文比较看容易看，那时候也比较时间也比较多，所以还能一张一张的看下来。我觉得现在可能肯定没有这个时间了，现在一般都是有那个教程嘛，好像是什么 Learn Vim Script by Hard Way 吧，好像是
那个是不是教你用 Vim， 那个是教你写 Vim Script 的，对吧，
写 Vim Script 的
顺便，
其实我写 Vim Script 的也是看的官方的那个教程，帮助文档里面。
我刚才发了一个链接到群里，其实这个就是我当时 学习 Vim 用的一个网站吧，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这种游戏，然后你通过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游戏的每一关你要通过 Vim Key Binding 的各种操作来通关，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个这种迷宫，然后你要通过就是HDKL 然后来移动你这个小人才能到出口，然后包括编辑里面的一些字符什么的，然后这个我玩了蛮久的，我玩到挺后面了，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来学习的。然后其实我现在还是也挺推荐这个的，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吧。然后就是因为像这种学习编辑器的操作什么的，或者是学习任何一个软件操作，都是相对于写程序都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嘛。然后我觉得用游戏的这种方式可能会降低一些入门的难度。然后这个东西玩到后面，我记得好像还是要，我忘了是到哪一步要付费，然后我当时还付费了，是，然后还说拿我爸的信用卡刷的。
我有 Vim 科技，
所以当时学习 Vim 还是下了一定的决心的，对，就还是觉得要好好学。但是我不太记得当时是怎么了解到 Vim 的，反正我就记得我是当时就是决定要好好学一下，然后就用了这个。
嗯，我其实跟 Adam 一样，我在大学里写那些题的时候用我们老师教课用 VC6.0， 哇，那个东西我觉得编辑器好难用啊，就两种颜色，而且没有，就补全功能很差。然后后来大家都开始用 Code Blocks， 那个也用了一阵，然后我就其实这些编辑功能都用的不是很爽，他们都就是高亮跟补全不是很强大。然后我就想学一个编辑器嘛，其实我刚开始学的是 Emacs， 但是我不太喜欢它那些快捷键组合，就是你干一件事情你要摁四个键，先摁两个键再摁两个键，所以我就放弃 Emacs 了。然后 Vim 也是曲线太陡了，然后那个时候有各种乱七八糟的 Sublime 什么都用。后来实习有一个公司的项目比较大，就一个很大的项目，就你用我是用那个 PyCharm 来开发嘛，你 PyCharm 打开的话你必须要把那个就是右下角有一个条，那个分析的还是什么，你要把它调到最低，不然的话那个电脑什么都干不了，因为它一直在分析代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 Vim， 我发现用 Vim 编辑那个很大的项目里面的一个文件依然是可以用补全，而且速度不是很慢，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用 Vim。 然后当时的情况就是我只能用 Vim，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我就用到什么查什么，用到什么查什么，就跟现在写 Java 一样。其实对，那个时候的缺点就是我用到什么查什么，假如说我有一个东西我可以用很烦的方法去完成它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想到用什么更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也能把文档看一遍的话，可能会就是学得更快一点吧。
哎，我有个小问题啊，秦涛，就是你刚开始用 VS 不是 VS， 那叫什么VC6.0， 对，你就已经有这种代码补全和代码高亮的概念了吗？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
啊？没有的，没有的，只是我你刚写那个就觉得很烦，你敲错一个字，那个 C 语言会给你报错嘛，对吧？你要去找你在哪一行错了，经常把那个 mean 那个 I 跟 A 写错嘛，对吧？经常把那个什么大小写中文引号写错了，就很烦，他也没有提示。后来用的 Code Blocks 发现他能知道我要写什么，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你就是我用 Code Blocks 之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就是提示出来你要干什么，就有的话可能当时 Google 可以给你提示你要搜索的东西，那种就是搜索的那个推荐，然后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就是有补全那个东西。
不过 Vim 的补全其实默认也不是很好，还是得要装不少插件，它那个补全才能真正靠谱。
对对，我是安装了 Vim， 然后安装了You Complain Me， 然后设置了 Color Scheme，然后打开那个 Syntax， 基本上就可以用了。然后遇到自己什么觉得不太爽的东西，看网上有没有什么插件或者有什么命令什么的。
也是，其实光 Vim 的补全本身也是发展了好久。我记得我当初那时候 Vim 的补全，它没有什么补全的插件的，然后只有一个插件叫 Super Tab， 就是 Vim 默认的补全我记得是要按两个键才能补全的，然后 Super Tab 就是把那个补全的功能键位换成了 Tab 键而已，就这么一个插件，那时候还特别流行。
Vim 默认补全是那个 Ctrl N 吗？
我忘了，它是不同的补全的模式，好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好像 Omni Complete 好像是另外一颗键，然后说上下就是同一个文件内的上下文的补全是一个键，然后不同的补全模式，我记得用的键是不一样的。它是要手动触发的，它不会自动的帮你进行补全，你要按那个键它才会试图帮你进行补全，就会出现那个补全列表。
哎，所以这些都是默认就自带的吗？还是也要按插件才有？
Vim 自己有默认的自带的补全功能的，不过那个补全功能相对比较弱，特别是不能根据语义来补全的，就像 You Complete Me 它不是会有一些它会根据，我记得是会就像 Python 什么，它有时候有一些built-in 的一些库的一些函数什么，它也会帮你列出来嘛。这些都是 Vim 都没有的。Vim 的补全一般都是说是根据语法文件里面列出来关键词，它会帮你补全，以及就是说同一个文件内的就是上下文，就是之前上面出现过的一些单词，它也会帮你补全。主要能默认的补全好像就只有这些。它
对我就感觉。就即使是对我这种已经使用了 Vim 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要就是知道里面有什么还是挺难的。就说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补全模式不好，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更好的是哪种，就是因为东西可用的太多了，所以就有这种感觉。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特别因为像补全这个功能，其实对于现在编辑器来说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功能，但是 Vim 其实藏的还是有一点深的。
就是比如说像那种 Vim 的一些别的版本，比如 New Vim 里面它是不是就自带了一些补全啥的？
啊 ，New Vim 我倒还一直没有正经的用过 New Vim。其实这些功能一般都是 Vim 比如说自带的，但是默认是不打开的，一般是要就可能在 VimRC 里面把这些功能先得打开，这是第一步。然后有一些功能可能需要增强一些，需要通过装插件才能增强的，那就需要再装插件。所以现在其实 Vim 的不是有很多发行版嘛，都帮你做掉这些事情，插件帮你装好，然后配置帮你配好。
对，我感觉其实新手可能用这种帮你配好的入门会好一点，
相对会好一点。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发行版好像越来越大了，虽然我也没怎么关注过，我总觉得好像插件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复杂，感觉比 Vim 本身也不见得简单多少。因为毕竟每个插件有每个插件的那个快捷键啊，然后配置啊，那如果插件默认插件装的多的话，你快捷键和配置都得学半天。
对，
我倒一般都会看看，就是偶尔会去看一下啊最新的发行版，他们插件更新哪些，然后就会看看，有些新的插件出来的时候，说不定有用的，可以自己试用一下。发行版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插件的推荐列表，我可以看看哪些插件可以用之类的。
我是感觉他们那些键位配置，我就一般都看一下他们怎么配的，因为我选择新的快捷键的时候有选择困难症。
快捷键我倒好像一般都自己定的，都自己会定一套，就是一般可能就我一般 G 后面会加一些两个字，就是 G 或者 GZ 啊或者 GH 啊，会加一点就两个字母的快捷键，我经常会定，因为 G 开头这样就可以加很多快捷键。
就是现在 Vim 插件要安装的话，就假设我不用发行版，就是裸的 Vim，然后推荐的是用什么方式来管理？好像有很多管理插件的方法，对吧？
现在其实推荐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应该是那个，就是有个韩国人写的那个叫 Vim Plug 吧，我这名字，那个相对来说我用下来是感觉是最好，它更新也比较及时，所以应该一直在维护的。像之前像 Bundle 也好，还有个日本人写的New Bundle 吧，我记得那两个我用的比较少嘛。现在
我之前就发现，我每次换电脑，然后 重新配置我的 Vim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之前的那个 Vim 的插件管理的那个项目就停止维护了。所以我一路从 Bundle 到 New Bundle， 然后我其实已经两三年没有再配过我的 Vim 了，就是这种说从零开始配置。
嗯，
对，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果然 New Bundle 也已经停止维护了。然后他的那个 About 里还说自己是 Next Generation Vim Plug Manager。 然后
是 Last Generation。
然后他现在又推荐了一个叫 Den.Vim， 看起来又是一个新的插件管理的工具。
对，其实就这也是就是个人项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更新，说不定哪天就不维护了。
确实，主要还是看。
嗯，我还是用 Wando， 好像我感觉还可以用啊。
可以用，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项目，就是它已经停止维护。
不过 Wando 确实不如 Vim Plug， 因为 Vim Plug 它安装插件的时候，它是可以就是。多线程下载的，你比如说你有二十个插件，它一次会下载十个插件，但 Wando 我记得是串行的，这个确实 Vim Plug 做的好很多。我感觉就是其实刚才也说到嘛，个人项目它质量如何，然后维护不维护啊，其实还真是看开发者自己的素质。所以我一般就是可能有些插件我看看觉得这个插件做的还挺不错的，一般那个就是那个人的插件我都会关注一下，就会用他的插件比较多。像 Vim Plug 那个作者好像是个韩国人，他还写了不少 Vim 的插件，质量我看一下都不错，质量，所以我用他的插件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像你刚刚说 Nail Bundle 也好，然后我记得他以前也写过 Nail Complete Cache 吧，然后还反正 Nail 系列的那个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Vim 插件的作者嘛，是个日本人。他呢我都不是特别喜欢用他的插件，因为我觉得他的插件有时候动不动就不维护了，或者还有主要日本人英语也写的不好，然后他帮助文档我经常看不懂，特别复杂，所以我就不太用它了。
那接着说一下怎么管理 Vim 的 page。
那要不我先说吧，我就是我的 Vim RC， 我记得一开始当时因为我用 Vim 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发行版呢，所以我那时候好像网上抄了一个一百多行的一个好像 VimRC 的一个模板，然后就在那个基础上面改一改啊，加一加插件啊等等啊，改到现在应该有700多行了吧。然后那所有的配置啊什么其实都是放在 GitHub 上的，然后 Vim 因为用了那个插件管理器嘛，所以基本上只要一个 VimRC 就可以全部管理了，哪怕新装的 Vim 其实用一下那个 plug install 命令的话，也会把所有的插件全部装下来，基本没有问题。
像有没有这种结构化的 VimRC 的编辑器
啊？
就是说，因为 VimRC 里面有很多选项嘛，对吧？然后你可能有700多行就很长，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图形化的，然后就是让你能更方便的配置的这种东西？
这个躲到好像还真没有见到过图形化配置 Vim 呢。我自己是把700多行，因为是用代码折叠嘛，就是几块嘛，可能插件是一块，然后插件配置是一块，然后基础配置是一块，然后还有一些自定义的 map 啊，什么自定义的函数啊，这些我可能只能自己分个段子就这样来维护一下。
嗯，对，但是我感觉你那个想法很好，就比如说用户把他的 VimRC 上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出现每一个键位的映射是当前你配置的是干嘛的，
对吧？
然后就什么插件？
这也是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还挺惊讶的，居然好像还没有人做这个。我也搜了一下，似乎也没有这种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我感觉可能说不定有啊 ，VimRC Generator 之类的 ，Vim Bootstrap a Generator which prompts， 好像还是。
可能 Vim 用户都比较专业，就不需要这种东西。
对，我跟那个丁一样，我也是，就是一开始，因为我是对 Vim 是硬需求，所以我从网上找了个就能用了，随便配了配能跑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开始 去看每一行这个配置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矛盾的配置，我就改了改。然后我在从一个地方看到，其实就是 Vim 不是有个折叠的功能吗，对吧？对，然后你用一个注释，然后刚刚注释，然后写三个左的大括号，然后你再写你的 Vim 配置写一段，然后你最后一行你再写一个注释，然后再写三个右括号，你这一组就可以叠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 VMRC 分成很多组，比如说 Python 配置，插件配置， Vim 的基础的配置，这样分很多组，这样看起来有点组织就。
嗯，这个基本上我也是这样的，基本上一般就是用三个大括号嘛做代码折叠。
嗯，
然后可能每
对
每个插件的配置会折叠一下，这样就稍微看得清楚。
我也是只在 Vim 只在 GitHub 上一个仓库里同步 VimRC 这个文件，但是有一些人啊，我知道他们是把那个整个点 Vim 那个文件夹给自己备份保存同步，因为他们可能不信任某一些外部的存储，他们觉得某一天那个仓库可能就没了。
我倒也其实要这么说的话，我的配置 Vim 点 Vim 我倒还真是通过 Dropbox 同步的，也算这么一说的话也算是这样同步的，
有了一种构建打包的感觉。
对，这个我感觉不是很需要，我就是用把所有的 Vim RC ZSH RC 就HTOP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放到那个仓库里面，然后写了一个 shell， 如果这个 新电脑的文件已经存在，就把它放在一个 backup 文件夹里面，然后把我自己仓库里面的全都放到根目录加目录下面。对，
我是
把那个根目录那个软链接到那个仓库里面，所以我每次改的话都可以用 git 来追踪我改了啥，然后提交上去。
嗯，
对，我也是，我是有一个私有的 repo， 然后就把我所有的 dot file 都放在那里边，然后我自己又写了个小脚本，我执行的时候就到处去软链它们。
我也是把所有配置文件都放在一个 dot files 的一个repository 里面，然后剩下都是本地都是软链到那个 repository 里面的具体的文件的，然后那个 repository 又是特用 Dropbox， 然后会同步一份，然后自己那个也会定期的 push 到 GitHub 上面。我一般是这样，感觉大家都差不多。
为啥要私有的 repo？ 你可以公开啊，大家互相学习吗？
我吗？
啊？
因为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好像也没啥，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想想，好像也没确实没什么原因，就最早我放在那个叫啥上，那个平台
Bitbucket
对，然后对，也还好吧，这没什么透露的，因为我感觉这些 dot file 其实你具体把它软链到哪儿都是由你用的那个具体的应用规定的，就是你基本上只能软链到那个点。
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有一点，比如说点 ssh config 啊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敏感的信息吧，
我的 config 确实在里面，对，就是会暴露一些域名啊什么的，我可能对不太想暴露，肯定会有风险。
VimRC 一般是没什么问题，
对，
其他就是有些配置可能会有点敏感。我也没有放，但是导致每次换新电脑，发现之前的 config 还得复制过来。
对，其实我那个目录，我那个 repo 就叫 config。
我经常去偷窥别人的 dot files， 学点东西，偷师学艺。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抛开这种熟人，就是你觉得某个人他很厉害，然后他的 dot files， 你怎么从网上发现一些合适的、比较好的 dot file page？
一般用 Linux， 它都有这么一个 repo， 所以，比如说他写了个 Python 库，我一般去看一下他的 GitHub 主页，一般都会有个 dot files。
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事情。
一般有名的作者，一般有一些还是会公开一下自己 dot file 的。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写 Vim plug 的那个韩国人，他也公开自己的 dot file 的。那些是可以参考一下。不过我也参考过一些，然后发现他们还有些还挺高端的，很硬核，配置特别少。
嗯，而且有一些人那个不太喜欢插件，插件按的特别少，然后写了
很多
Vim Script，
都是他自己的一些插件，所以比较难参考。他们比较倾向用自己写的插件，不太倾向用别人写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下那个 Vim 插件的开发。
嗯、
这个就我其实没啥插件开发的经验，因为我 Vim Script 学的太菜了。
那要不我来说说吧。那其实 Vim 插件，我最早写过一个插件是用，那时候是用 Python 开发的。那时候那个插件的功能是说，上班时候可以看推特也好，然后看微博也好，把微博啊推特信息同步到本地的代码文件里面，然后再把它以注释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相当于别人看你以为你在看代码，但其实你是在看推特。我最早写的插件是这个。那我说说那个怎么样学习 Vim Script 啊？这个其实我个人还是看Vim 教程的，因为 Vim Script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和你在 Vim 就是输的命令是完全一样，它就是把 Vim 上的命令执行了一下而已，就相当于连续的执行。你是通过按冒号以后执行那些命令，其实 Vim Script 就是自动的去执行一系列命令而已。所以基本上 Vim Script 所使用的命令其实就是平时你操作 Vim 时候用的那些命令，然后以及你可以自己写一些 function 啊，以及用一些内置的 function， 主要就是这些。所以如果要想开发插件的话，我个人觉得看一下 Vim 的自带的教程是完全足够了，以及你可能会需要再去看一下 Vim 有一个帮助的 tag 是叫 function list， 看一下那个 function list 下面有哪些函数，它会根据类别，比如说字符串的操作啊，然后比如说dict 和 map 的操作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比如说插入以及删除文本啊等等这些操作，它会分门列表的会写出一系列的 function， 然后看一下那个就大概知道 Vim 有哪些功能了，然后这个就可以在开发插件的时候使用。可能我自己好像就主要是这些。有时候把代码公开了以后，可能会别人会提 pull request， 会建议说这个功能可以用 Vim 一个新加的函数啊什么什么解决，然后这个我也碰到过好几次，因为最新的 Vim 的新加的一些函数我也没有别人了解，这个也是个办法。
其实 Vim script 我看完了那个Learn Vim script the hard way， 然后我还写了十几篇笔记，但是我发现学的时候你发现都懂了，但是写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儿，这还是不能从头写完一个那个插件。
可能还是得有自己想写什么插件，可能多写几个自然也就用的比较熟悉了。我其实现在我维护 Vim 那个 ControlSF 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得去查一下文档，我才能想得起来 Vim 上面到底应该怎么写。
他那个 import 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就是别人插件里面有一个函数，你怎么可以调到、
Vim 其实没有 import 这种机制的。Vim 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把，你怎么说？你调用另外一个函数，它其实你只是，它有两种机制吧。一种机制就是所有函数都是暴露在全局的，你是直接调的。另外一种机制它是 auto load， 就是它会那个函数名里面会有一个井号，比如说 a 井号 b 井号 function 一，这种形式下就相当于它会搜索 a 目录下的 b 文件里面的一个名字叫 function a 的这么一个 function， 它会这样来调用它的。但是基本上来说其实很多函数都是全局的，不过它会函数名上面会一般会带上就是那个插件的名字，一般会把插件名当做函数名的前缀，如果就是一个全局函数的话。
对，我倒是觉得Vim Script 比较像 JavaScript， 因为他们都是弱类型的， 而且都是一开始为了一个很简单的功能设计的一个东西。OK， 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用 Python 开发插件。
这么说信涛有用 Python 开发过插件吗？
Python 没有，因为如果我写过一些插件的小东西，其实也是用 Vim Script 写的。我觉得 Vim Script 是不是 Vim 就不用再开进程来处理这个插件了？那用 Python 的话，可能要再启动一个进程，我觉得心理上可能觉得他们会慢一点。
其实我倒是个人觉得，应该单论速度的话，估计还是 Python 插件会更快点。我先说说 Python 插件和Python 怎么开发 Vim 插件嘛？其实 Python 开发 Vim 插件就是因为 Vim 支持一个命令，好像是 Python 点什么什么，就是它允许在 Vim 里面执行一个 Python 的文件。然后呢 Python 呢也有个 Vim 的库，它是允许在 Python 文件就 Python 脚本里面去执行一条 Vim 命令，就是这样的形式来Vim 来支持，就是用 Python 来开发插件呢。但就是你 Python 代码里面你可以把那些运算也好，然后比如说和外部的系统交互的那些部分全部做完，然后把最终的结果呢用一个 Vim 命令去让 Vim 展示出来。就像我之前说的，说我去把推特上面的 tweet 抓下来的时候，这个呢我是用 Python 实现的，然后再把 tweet 抓完以后呢，然后在 Vim 里面展示，然后的方那些呢全部都是用就 Vim 命令去实现的，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形式。然后呢，所以呢，一般来说比较复杂的，特别可能需要和一些外部系统交互的那些脚本呢，可能用 Python 会比较多一点。就像 UCompleteMe 也是用 Python 写的，因为它是好像还用到 C++， 所以我记得它好像是用 Python 来作为接口。但是用 Python 开发插件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那就要求 Vim 在编译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要增加 Python 支持，编译选项里面得有个 Python。
它相当于把解释器编译进那个 Vim 里面了。
应该不是把解释器整个编译进 Vim 里面，应该只是编译了某一些怎么说呢交互的接口吧。这个实现方式我倒不是很清楚，但是编译这个经常会有比较多的问题。在 Vim 比如说编译的时候，它可能是 link 了某一个比如说 Python 2.7， 但是如果你本地的运行环境是 Python 3.0 以上的，然后就会导致会出现问题，所有的用 Python 写的 Vim 插件都会用不了。所以用 Python 写插件就有这个不是很方便的地方，所以一般能用 Vim Script 的话，一般还是尽量用 Vim Script 写，这样就是不会出现兼容性的问题。
就针对你刚才说，他的要求是说，比如说我想在我的 Vim 上面用一个别人拿 Python 写的插件，那我在编译我的 Vim 的时候需要加一些 flag，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OK， 那确实还有点不是特别方便。对，
不过默认的就是一般你比如说用 Homebrew 装的那些默认大家都会加上 Python 的支持的。
OK，
对，我记得 Homebrew 装那个就已经加了。
是的，
就你打 Vim 刚刚 version 它有一个Python 的那个嘛，就
对，
加 Python 3就指的是编译好了的嘛，对吧？
是的。
那你刚才说就是 Python 版本的不同导致插件不兼容的问题是发生在就是开发者和使用者使用的版本不同这个时候吗？
不是的，是比如说你 Vim 编译的时候它会需要你就可能 link 到某一个 Python 的库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如果你 link 的 Python 的库是比如说 2.7 的，但是当你实际运行那个脚本的时候，就是用 Python 写的 Vim 插件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就是 Python 的版本比如说是 3.0 以上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OK，
因为你 link 的那个 header 不兼容，好像对吧？ API 不兼容。
具体原因我确实还没真没研究过，但是我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是 UCompleteMe 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 它是不是在 Vim 里面还是开了一个 Python 进程来跑你的 Python 代码？
啊，肯定是，这个肯定是的。
对，我在想那个 Python 不是新加了一个那个 Sub Interpreter 的功能吗？
嗯。
然后因为加了这个，我看那个 Redis 它之前那个 Redis module 不是要用 C 写，现在可以用 Python 写，就用它那个 Sub Interpreter。 我感觉 Vim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就随便瞎说的。
我感觉它现在的模式就是一个 Python 进程和一个 Vim 进程相互通信嘛，然后传一些那个Vim script 命令嘛，就这样子。
对，我理解也是这样，它是通过Vim 内置的 Python 跟 Python 的 Vim 库来实现双向的通信了。但是这样，你假如说我安装十个 Python 写的 Vim 插件，那要是开十个解释器，对吧？那一个 Python 解释器就要占一些内存。
我的感觉估计会有十个解释器吗？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个好问题，对，还是可以测试一下的。
猜的吗？对，假如十个解释器的话，相对于一个电脑来说，可能占的内存还挺多的，几百兆了。
但是，对，但是感觉你也不会，就是说，比如说你同时，就比如说你在 Vim 里进行了某一个操作，然后它是一个插件的快捷键，但是你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它肯定不可能同时触发十个插件，
啊，对对对，
这种概率太小，
对对对对，
然后它执行完这段之后，它这个进程就没了嘛。所以你基本上一次也不太可能说同时访开十个进程，我觉得。
懂了。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说每一条命令就会开一个进程，然后运行完就把这个进程结束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这个形式吧。我估计那个进程应该还是常驻的。
啊？为啥？你就像用 Python 执行一个脚本，不就结束就没了吗？
我的感觉，它如果每一条命令都得起一个解释器，然后命令执行完又关闭的话，那我觉得效率应该会有问题，我的感觉。
对，我刚刚说的慢，就是我怕它是这种形式，所以
对对对 ，Python 的那个Python 的启动还是比较慢的，对，所以它可能，对，我觉得这部分说不定它有一些优化之类的，就是有一个进程，然后一直到后面跑，也有可能。
我感觉应该有，因为毕竟 Python 是解释型语言的话，我觉得就相当于你按需的把命令需要执行的命令发给它进行运行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合理。
我们再接下来聊一下 Vim 的不足，然后在推荐环节我们就跟插件一起。Okay,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 Vim 的不足。我先说吧，第一个就是编辑中文的问题，因为中文在 Vim 里面占的宽度不太一样，然后Vim 很多操作都是基于单词的，比如说 CRW 你可以删掉那个单词重写嘛，但是中文的话它就会给你删到逗号，就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像类似这样的知识我觉得不太好。
是的。
英文如果是一长串也会给你删到逗号吧？
不是有一个
它会做分词吗？
会做，
对，它有个 CRW 就是 Change in Word， 它 Vim 有很多操作都是基于 Word 的，他会给你那个空格为边界。
中文空格为边界不可以吗？我比较好奇。
不是，
我印象中好像，
我想
中文没有
分词，
中文
的单词。
对对对，
我想信涛说的应该是不是根据空格来。那个其实怎么样分这个 word， 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参数是可以控制的，有一个叫 keyword 的参数是可以控制的。一般来说，它就是会把分号啊，然后引号啊，然后空格啊，作为这些 keyword， 然后就作为分词的依据的。中文的话，主要它没有办法，它中文分词本来也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目前是做不到。
对，说不定可以像用什么结巴之类的，然后结合一下 Vim， 就比如说你改一个 word， 它就给你识别出来中文里面的一个分词的那个两个词，一个词吗？
实现应该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觉得 Vim 编辑中文本身就不是很方便，因为 Vim 的很多命令都是要用英文输入法才能输入进去，然后你要
对对对，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对,
对，
你要再写输入中文，你又得切输入法，其实这个本身就不是很方便。
除了那个 Java 得用 IDE， 然后编辑中文像 Markdown 什么的，我一般还是用那像些Tapr 这种 GUI 的编辑器。用 Vim 还是 有点问题。
对，我觉得写 Markdown 就不要，就其实用 Vim 就不是特别必要的感觉。
嗯
嗯，就所见即所得的那种比较好，
嗯、
对吧？
对。
你要说 Vim 的不足啊，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倾向于未来的编辑器可能更接近 VS Code 的那种形式，就是说它可能是就是基于 Electronic 的那种 Electron 吧，啊，就基于 Electron 的那种编辑器，因为 Vim 它特别就像它的脚本其实能控制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不像 JavaScript 对浏览器的行为的控制那种能够实现的功能会很多，就比如说就像 Markdown 的 Preview 功能加上 Vim 里面就很难实现，但是你在对基于Electron 的那些编辑器的 Atom 也好，然后 VS Code 也好，那些就实现起来很自然很方便，这样 Plant UML 也是一样的，我在 Vim 我虽然是用 Vim 写的，但是它的 Preview 就很难做，
这种一般 一边开个 Vim 一边开个浏览器，
嗯， Vim 特别像 Vim 它是作为脚本， 它要开发插件使用专门自己的脚本语言嘛，但是如果像VS Code 那些用 JS 来开发插件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开发者就更容易开发，而且这样开发者会多很多嘛，不需要专门再去学一门新的语言，其实还是很有优势的。
嗯，
对对，而且你学了 Vim Script 你只能写 Vim Script
对
吧，没什么用，你像 Emacs 你还可以学个 Lisp、
嗯、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应该还是会走向 VS Code 的那种形式的编辑器。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就是 Vim 就是我觉得我能学 Vim 是因为我恰好处于我上学的时候没有 VS Code、
嗯
对，然后我的场景又很简单，不是那种工程项目级的开发，所以说文本编辑器就够用了，但是等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你还是会想尽办法想把 Vim 配成一个比较强大的 IDE 的这种感觉、
嗯、其实 VS Code
对，然后
其实 VS Code 或者 Atom 其实我也用过，但是就是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对 Vim 模式支持的不是很足，当然我那时候用的时候是这样，另外就是同一个功能插件我能搜出至少三个插件做同一个功能，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哪个好，
一般下载量多的比较好。
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用的工具比较多嘛，可能写 Python 写 Golang 然后还有 VS Code， 对，就是所以就是 PyCharm Golang 还有 VS Code， 就是 PyCharm 和 Golang 还好，他们可以共用一个 Vim 配置，对，但是同样是做这种 Vim 的 Kbinding， VS Code 和 这个 PyCharm 其实配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
嗯、
就是我要为每一个工具都要准备一份 Kbinding 的配置。哎，有那种项目吗？比如说我把我的Vim RC 上传上去，给我生成各个项目的，
说不定有
Vim Kbinding。
这个我没用过，
我是没有这个需求。
好像我也没这个需求，我好像 Kbinding 好像都是一套的。
但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比如说要不要用那个系统的、
嗯、
那个复制粘贴的那个粘贴板啊，然后这些配置啊什么的，其实在不同的工具里虽然都是 Vim， 但是它要求你配置的语法呀、
啊、
配置的格式可能还是
有可能
些许不同的。
我因为我就用 IDEA 和 Vim 嘛，因为 IDEA 好像是能够读 IDEA 的那个 Vim 插件，我记得是能够读本地的 VimRC 的吧，
VimRC 的，对，
好像是吧，
我也忘了。是的是的、
嗯、
这个我一直在用、
嗯、所以我没特别配的。不过、浏览器里面的哈，浏览器因为我 Chrome 也装了一个 Vim 的 Keybinding 的一个插件，那个好像是要专门配的啊， Vinium 好像是，对，那个好像是有个专门有配置文件的。
对， 我就感觉 Vim 可能未来会进化成就是就是跟很多其他东西集成起来，而就是直接用 Vim 本身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
可能是会变少。
对，我其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 IDE 里面你想用 Vim 模式的时候，它的 IDE 本身的快捷键和 Vim 的经常会有一些冲突，就是 就比较难配置。然后就比如说我记得你在那个 IDEA 里面 enable 了比如说 IDEA Vim， 然后它的 Ctrl-C 和 Ctrl-V 就不是复制粘贴了，它就是 Vim 里的一个什么东西，它就被 Vim 给占用了。对，就会
对天职命令，
就会对，就会蛮多这种问题的，所以感觉也是有时候挺烦的。
嗯，
对，其实第三方的 IDE 里面用那个 Vim mode 都有问题。第一个是冲突嘛，第二个就是它实现的那些 Vim 都不是特别完全的，就有一些命令你按下去之前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作用。
嗯，对，
嗯，是的。
比如说那个 Vim 的 ED 那一系列命令，就是你打冒号可以输 J， 对，操作当前行那些命令 ED 大多数都没有实现。
ED 是干嘛的？我都没用过。
就是Unix 上的一个行编辑器，就跟那个 AWK 一样，只不过是 Vim 的 V 的前身，很老了很老。然后现在 Vim 里面很多命令其实都是延续的那个 ED 的
啊。你说是 ED 编辑器是吧？
啊，就比如说你想删掉 Vim 那个文件里面含有某个词的那一行，就是所有含有这个词的那些行全都删掉，你会输一个冒号 J， 然后搜索这个单词，然后再斜杠 D。这个就是个 ED 的命令。
哦，我好像听说过。对对对，
嗯，对，就然后像这种命令很多 Vim mode 要么实现了一部分，要么就没有这个功能。
嗯，
对对对，这个确实支持的不完全。是，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之前也是 VS Code， 我记得我装了两个插件，一个好像叫 Vim mode， 一个叫 EX mode 吧。它 Vim mode 就只是就是Vim 这个Normal mode 下面的所有那些 key binding 嘛，然后 EX mode 就支持了一些就命令 Vim 的，就刚刚说冒号开头的一些命令，但有些也支持不是很完全，所以我最后还是放弃了，用不下去了。
Autumn 里那个 Vim 插件它是支持就是 EX mode 的，反正就是我用的 EX mode 的 command 它至少都是支持的。对，可能我用的比较低端一些，
所以可能，所以这个也确实，刚刚也信涛说也挺对的。不同的 Vim 就是可能不同的 Vim 的模式，可能在 Chrome 下面和 IDEA 里面的，或者刚刚说 Atom 里面的 VS Code 里面的，它不同的插件其实支持功能都不完全一样，然后有些支持，有些不支持，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嗯 ，OK，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今天的推荐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环节是这样子的，就是假如说你的 Vim 里面只能装三个插件，你会选择什么？然后如果有其他的像学习 Vim 的资料的话，也可以也说一下。哎，要不我来先说吧。我看一下那个我的 Vim RC， 我觉得我会留NerdTree。NerdTree 就是在你的 Vim 左边显示那个文件树那个功能，就是没有这个 Vim 原来的那个用的不是很习惯。然后是补全我现在用的是一系列插件，要装 Vim Async、 Async Complete、 Vim LSP、然后再装那个一个 LSP 的进程，但是我把它归成一类吧。啊，然后第三个插件的话是Vim 杠 GH 杠 Line 那个插件，它的就是你在 Vim 里面打开一个 Git 仓库里面的一个文件，然后你敲下一个快捷键，它就可以把给你打开浏览器，然后链接就是GitHub 的那一行代码。对，这个插件其实我用的比较多，因为经常会给别人贴代码。然后它一开始是支持GitHub 的，然后之前我们公司用的那个Git 管理是托管在 Bitbucket 上的，所以我给他提了一个 PR， 加了 Bitbucket 的功能。后来我又来阿里了，阿里是用 GitLab 的，我又给他加了 GitLab 的功能。所以这个插件现在是支持GitHub、GitLab 跟 Bitbucket 的，它是根据那个点 Git 下面那个 config 识别到你的那个 remote 的地址，然后帮你生成一个 HTTP 的 URL， 用的挺多的。
对，那我就避开信涛说的那几个插件，其实我本来也想推荐一下 NanoTrade 比较出名的一个插件吧，但是其实我最近其实感觉用 Vim 用 NanoTrade 其实可能会少一些吧，就是我先说我要推荐的几个吧，我正在看我的这个配置文件，可能一个叫 Syntastic，对，它主要是用来做语法检查的，就是如果你中间写了一些语法的话有问题，那其实它可以直接在 Vim 层面就可以给你检查出来，然后在你的最左边给你个提示，告诉你这儿有问题啊，以及是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看的，就包括这种比如说静态型的，它其实是可以给你检测类型啊，然后像 Python 这种其实你可以配上一些Flake 8的一些配置啊什么的，可以给你做这种检查，对，让你在写的时候就知道你写的代码有问题了。这可能是我想先推荐的一个。然后那我推荐一下这个 Control P， 对，因为用了 Control P 之后其实 NodeTrade 的需求就会少很多。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时候我都清楚我要去编辑什么东西。对，就是总会有个隐约的名字，基本上用 Ctrl P 就可以找到它。然后我再推荐一个颜值党吧，对，因为其实本来想推荐 Vim 的各个语言系列，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没边了，就是 Vim 杠某个语言的名字这种插件其实就是写的时候用就好。
Airline，
我再推荐一个 Airline。 对，因为其实我的那个 CSH， 我本身也配了 Powerline， 对，但是我的 Vim 就是搞了一个 Airline， 然后，但是你想搞得好看，你可能要自己去把那个字体去 patch 一把。
这个是就是给你一个 status 那种 bar 对吗？
对。
OK。
其实刚刚说到，刚刚 Adam 说了两个插件，其实我也想推荐一个，就是和它差不多的。就是刚刚说 Syntastic 嘛，其实有一个叫 ALE 的插件， Syntastic 比较老的，它是同步的，其实有个 ALE 它是异步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检查语法错误，但 Syntastic 有时候会比较慢，它有些语言会很慢的，所以 ALE 就这点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异步去检查语法的，因为异步功能是 Vim 8才加入的，所以 ALE 出现的比较晚，可能没有 Syntastic 这么有名，但功能上面还挺强大的，有叫 ALE。 然后 Ctrl P 的话其实也有一个插件，我之前是用 Ctrl P 的，现在换成 Leader F， 是个中国人写的一个插件 Leader F， 它也是功能和 Ctrl P 差不多，但是比它更强一点，它包括它的搜索比较快，然后比 Ctrl P 要快一点，就索引，因为 Ctrl P 也要索引的， Leader F 也是需要索引才会搜比较快，现在 Leader F 它的索引更快一点，然后它能搜就是最近使用文件啊，然后包括目录下的文件啊，然后还有以及它还可以，我这还可以搜所有的，就是你这个所有的函数名它也可以搜的。
哦，还可以按照函数名来找文件，
这个，
是吗？
这个不错。
对，因为不过这个需要配合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根据函数名它是怎么做的，它好像我记得它是根据所有的 tag 来做的，所以可能需要配合就是自动生成 tag 的，对 C tags 那些插件在
C tags，
所以这个还我觉得 Leader F 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然后那我个人再推荐几个，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是那个 Vim 的 Multiple Cursors， 就是多光标编辑，这个还是挺有用的，我自己用下来蛮常用的。然后还有然后 You Complete Me 一般还是需要的。然后其实我你要说推荐插件还真的挺多的，有些像自动生成，比如说刚刚说自动生成tags， 就是你一旦编辑完文件它会自动帮你更新掉 tags 文件的，有个插件叫 Vim Guten Tags， 这个可能之后我得把就是文字发给你们才能知道，但是它会自动生成 tag， tag 文件，这就不用你去手动去生成了。
Guten Tag 好像是德语的你好，
是德哦，是吗？有可能。这也是 Vim 8，因为有了异步功能以后，像这些需要异步生成 tag 文件啊，这些功能就比较方便做了。然后还有就是Vim 管理插件的 Vim Plug 其实挺好用，挺常用的。Vim Plug 的那个作者另外有个插件叫 Vim Easy Align，就是帮你做对齐的，这个还挺好用。
嗯，介绍一下是怎么什么场景下要用的。
比如说嘛，你有很多，比如说你有连续的几个，比如说条件判断或者说有连续的几个赋值嘛，一般会把那个赋值的等号不是会对齐的嘛。
嗯，
然后这个 Vim Easy Align 就是把字就可以，你可以把那个需要对齐的比如说三行用高亮起来，然后打一个命令，就是那个 align， 然后以等号 align， 以后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三行用等就是用等号对齐起来，或者用冒号对齐也可以，它的对齐方式支持的还蛮多的。
好像曾经是会就是有很多人会倾向这样对齐，但我现在我就很少这么做了，或者说基本就没有这么做过了。
就没有手动对齐了。
就是我就不太 care 对齐这件事情了，我都是依照它那个就是自动的那种 formatter， 然后它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看好像至少我目前用的 formatter 都没有说一定会把它对齐。
我用了一个类似的那个叫 tabular， 就是它。你选中一段文本，然后你输入其中一个符号，然后那个符号在这一段文本中就是对齐的。
对 ，Tabular 是比较早一点的，之前我也是用 Tabular。
其实除了代码，其他有一些你像写文档或者什么，有一些对齐的场景，其实挺有用的。
还有个插件好像叫 Vim Quick Run， 就是这个呢，你可以就是允许你。就是直接运行当前正在写的代码，就是比如说你写了个 C 的代码的话，你可以就是用这个 quick run 命令，它直接帮你 C 这个文件编译完，然后运行一下显示结果。也有这么个插件，就是可能用来你写平时要写一些试验性的代码会比较有用。
对，这种我用的蛮多的，在 Autumn 里面。
这种我一般跳到另一个 Tmux 的 panel 里面去，
把它运行一遍。
对，
复制过去运行一遍。
好，本期捕蛇者说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期内容中提到的资料链接都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的网址是 pythonhunter.org。由于我们主播的知乎账号被禁，所以以后的更新都不会再发布到知乎上，请您留意。推荐您使用泛用型客户端订阅我们的播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Twitter， 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和其他听众一起聊天。我们的 Twitter 是 PythonHunter 加一个下划线， Telegram 群组的链接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我们下期再见。